Hello， 这里是北纬51度，西经零度07分，我在伦敦。
こんにちは，这里是北纬35度，东经139度，我在东京。
안녕하세요，这里是北纬37度，东经126度，我在首尔。
Guten Tag， 这里是东京13度，北纬52度，我在柏林。
你好，这里是北纬34度，东经108度，我在华清。
飞扬电波，沟通无限，让我们用声音带给你别
样的生活。让我们用声音带给你别样的生活。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MFM 248915，我是你的老朋友东京，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你不是路过的甲乙丙丁。一个平凡的人一生中遇到的一个平凡的故事，就像我们生命中的甲乙丙丁，来去匆匆，就像是上演的一幕舞台剧，曲终人散了，从此散落在天涯人的记忆中。或许就像是宿命一样，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点缀别人的人生的。但我始终相信，天空虽然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是鸟已经飞过。2002年，我14岁，父母奋斗了半辈子，终于搬到了小镇上最洋气最时尚的新房里。全家在新房里度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新年。春节过后，一场春雪很快地覆盖了整个小镇，陆陆续续上学的人、外出打工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让本来人数不多的小镇显得更加冷清和萧条。农历正月十点，伴随着校园晚自习的铃声响起，同学们全副武装地冲出了校园，像是一群脱缰的野马狂奔在草原中。此刻狂风怒吼，凛冽的北风吹得我瑟瑟直抖，我迈着急促的脚步迅速地走回家。像往常一样，门半掩着，橘色的灯光映在白皑皑的雪地里，显得格外的温馨。我推开大门，家里没有人，不用猜，此刻老妈肯定在邻居家打麻将，而父亲肯定在旁边的店里加班。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伤。作为这个小镇上的豪华别墅，不管上学还是放假，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常年独享。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大家都有忙不完的事业，只有我守在这里，哪儿也去不了。那种想逃脱却又充满无力感的14岁女孩的心里，一种远走高飞的心情油然而生。一阵刺骨的冷风穿过，思绪立马回来。在这样的一个寒冬夜里，大雪让这个前院后院占地600多平米的三层小洋楼显得格外冷清。穿过前院，习惯性的进后院的厨房看一眼，像往常一样，桌子上扣着我最爱吃的午餐鱼。我抬头瞅了一眼，二楼楼上的灯开着，屋里传来熟悉的金粉世家的旋律。今天妈妈在家？我快速的上楼叫了一声，妈，我回来了。 推开门一看，在沙发上坐着一个25、26岁的男孩，大概1.75米左右的个子，穿着一件跟他年纪不太相符的学生气十足的灰色毛衣，头发有一些长，还有些凌乱，好在五官长得很精致。他正悠然自得地倚在沙发上，一边啃苹果一边看电视，看见我回来，朝我象征性地转了一下身。你回来了？他问。哦，我说，你是？我是你家亲戚。他一边啃着苹果一边说，然后接着看着他的电视。我妈呢？她出去了。我听完后有一点不开心，等我洗漱完毕已经11:30了，于是打算睡觉。他还在沙发上吃着苹果，这已经是第四个苹果了。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因为第二天5:30要上早自习，所以跟他简单地说了一句，你看电视吧，我先睡了。而在这个时候，他忽然站了起来，挠挠头说，我想洗澡睡觉。我带他去了洗手间，并给他找了一条毛巾和拖鞋，然后准备睡觉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总是觉得哪不对劲，于是又穿着拖鞋起来了。我走到厕所旁边一看，吓了我一大跳，厕所里的水全部溢了出来，楼梯里全是水，而厕所里的水还在哗哗地放着。我赶紧敲门，大声叫道，水都漏出来了，不要再放水了。刚说完这句话就知道不对劲儿，因为家里的热水器是太阳轮热水器，连续一个星期的大雪根本没有太阳，这个水完全是凉的，在南方没有暖气的冬天根本没有办法洗澡。可他已经在厕所待了近半个小时了，水还在不停地放着，顺着楼梯流到了一楼。一身的凉气贯穿全身，腿已经开始打哆嗦了，大脑第一反应就是跑，于是穿着拖鞋和毛衣就冲出了家门。爸爸看我吓了一跳，你怎么穿这么少出来？家里来客人了吗？20多岁的一个男的。爸爸听完以后一脸疑惑，没有啊。等我刚说完，他就拿着店里的半米长的铁棍就跟着我回家了。我们冲上楼的洗手间一看，没有人，于是我们开始从楼上楼下的搜寻。如果不是楼梯的水迹，我一定会以为自己刚才做了噩梦。当我们找到后院的厨房的时候，门已经被反锁上了。此刻跟着爸爸的身后，除了害怕就是恐惧。厨房里的菜刀、斧头啊，各种补脑的镜头都在我的大脑浮现。哐的一声，玻璃碎了。爸爸迅速地将门打开，我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菜刀紧紧地抱在怀里。然而，他正悠然自得地在洗着头，整整一脸盆的水溢得地面上到处都是，他的头上全部都是洗发膏的泡沫，高高的耸立在那里，特别搞笑。看见爸爸从窗户里进来了，很是淡定地说了一句，你没事砸我家玻璃干嘛？你是谁啊？来我们家干什么？此刻爸爸已经怒气冲天了，洗头啊，你没看见吗？你赶紧给我走，离开我家。爸爸显然已经很不耐烦了，他一边用手慢慢捋着自己的头发，一边说，我为什么要走啊？这是我亲手盖的房子，我凭什么走？说完他挠了挠自己的头发，洗发的泡沫顺着他的手臂落了一地，猛一看很像是屋外的白雪。他说完这话，我更加的糊涂了，因为这个房子是爸爸自己设计的，自己找人盖建，不可能是他改建的，而且房子最早的房主根本没有儿子，谁也顾不了这么多的想法，哪来的神经病到家里来了？于是就连推带拉的将他推出了门。后来惊魂未定，就在收拾屋子倒水的时候，我才发现满满一盆子的水全都是凉水。在南方的冬天，那个水透入骨髓的冰冷，我这会儿才意识到遇到的还真不是一个普通人。收拾完已经快12点了，站在院子里，月光照在雪地上，雪地的光又反射到天空中，第一次才发现原来雪 映在天空中的颜色是粉红的，非常美。一阵风吹来，打了一个冷战。这时候发现我只穿着毛衣，似乎像是一场闹剧的结束，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第二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门已经掩上了。等我进入二楼的时候，熟悉的画面又进入眼帘，一样的姿势，一样啃着苹果，而不同的是桌子上已经整整的摆了五个苹果盒了。一见他，我就怒气冲天，大发雷霆地问道，你怎么又来了？你是怎么进来的？他瞥了我一眼，一边嚼着苹果，一边悠闲地说，莫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我已经被他的话刺激得语无伦次了。你赶紧走，这是我家，我去哪儿啊？说着拿起盘子里最后一个苹果问我，你吃吗？不吃，你也不许吃。说着我就把他手里的苹果拍到地上，他似乎有点惊慌失措，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顺势捡起了苹果，用袖子擦了擦。你知道苹果产自哪吗？我知道，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和他聊天了，于是转身就去找爸爸了。而这一次爸爸没有惊慌失措，他找了四个年轻力壮的邻居，直接进屋把他从楼上抬出了大门，然后锁上了。之后爸爸配了四串新的大门钥匙，后来爸爸即使出门买条烟都是将大门锁上的。我以为故事很快就会结束，安安静静地过完正月十五。一月末结束，爸爸妈妈都到外地出差了，姐姐从市里的高中回家，这是我们连续两天都在家里。星期天的早上，姐姐起床在家里做早餐，我刚好洗漱完毕，打开衣柜一看，整个人都疯了，她在衣柜里安静地睡觉。一声尖叫，姐姐正在厨房切排骨，听到声响赶紧冲了过来，大惊失色，我已经瘫软在地上了。姐姐赶紧询问，这谁呀？这是一个神经病，快让他走。我已经被这个神经病折磨的神经了。姐姐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斧子喊道，你赶紧走，赶紧走。说着还故作用意的拿刀在斧子上砍了两下，制造点声音。她很是淡定的看了我们一眼，两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穿着拖鞋，一手拿刀，一手拿斧子在那儿喊，然后说，等我睡会儿。说着自己又闭上了眼。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知道我拿刀干什么吗？姐姐已经吓得不行了，用发抖的声音说道，你不是要切排骨吗？你先去炖肉吧，煮好了叫我吃饭啊。她眼睛都没有睁开，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只好又去找了邻居，于是又在四个人把她抬了出去，然后赶走了。等爸妈回来的时候进行了全面检查，原来是后院的墙太矮了，他翻到前院后从一楼侧面的窗户爬了进去。爸爸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将院墙加高，家里一楼所有的门窗全部用钢焊成防盗窗户。做了如此多的努力之后，事情终于告了一段落，我很快地进入了初三的紧张备考中，很多事情也就慢慢地放下了。很快一个月过去了，我们终于回到了平静的生活。一个周六的上午，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我开始跟妈妈抱怨，以前每天都会给我留点好吃的，现在就知道每天打牌，连晚饭都不给我留了。还有早餐奶，我都吵了好几个星期了，你也不给我买。妈妈很是诧异，不可能啊，我每天都给你留了呀。还有我买了两箱的早餐奶放在客厅里，我还以为你带到学校喝了。大家都惊诧了，米饭举了半天也没有送到嘴里去。妈妈接着说，我也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我洗的床单无缘无故的丢了，家里吃饭的碗也越来越少，我明明记得有留剩菜啊，后来连碗都找不到了，我还以为你爸爸把剩菜给了隔壁的那个刘奶奶呢。我爸说了，我的两箱啤酒就剩下几瓶了，我还准备问是不是来客人了， 然后姐姐忽然补充了一句，我的大门钥匙上一次回家的时候我以为落在家里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说完这些，大家开始面面相觑。于是爸爸带着我们全家开始进行从上到下的搜查，上上下下哪儿都没有。当到达顶楼的阁楼的时候，大家惊呆了，各种碗瓶子被子衣服铺了一地，他正在窗户旁边晒着太阳，看见我们上来有点震惊地说了一句，咦，你们怎么上来了？于是画面又定格在四个人将他抬出门的那一刻，他挥舞着大手大声开始喊叫，你们这人太冷血了，你们太无情了，我亲手建的房子我都让你们住，你们都不让我住。要不是邻居亲眼看着爸爸带着人盖房子，估计很多人都会以为我私闯民宅。后来我们找了一辆车打听到他的住处，便将他送了回去。等我们回到家的时候，爸爸决定把家里的门换成防盗门，而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家里的所有钥匙除了大门全都丢了。因为是新房，所以每个屋子的钥匙都是插在门锁上的，除了大门。大家谁也没注意到楼上楼下总共15把钥匙根本没有办法换锁。于是爸爸带着我坐车去了他的村庄，到了他的村庄，爸爸租了摩托车骑了半个小时才到他的家。一路询问终于到达他家后，一到门口，所有之前的仇恨怨恨顷刻都化为乌有了。我忽然间有点酸楚和难过。一座低矮的土坯房子，在房子的一侧由于下雨常年失修已经倒塌了一面墙，在屋顶上为了防寒特意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稻草，大门上挂着一个上世纪的旧锁。他不在，我们问了邻居才知道他的妈妈在河里洗衣服。太阳出来了，河水已经化了3月的春天，丝毫没有感觉到春姑娘的温柔。好在叶子已经开始慢慢发芽了。我们走在河边，一个大约60-70岁的老太太正蹲在河边洗衣服，她的前额头发已经掉没了，脸上的皱纹看得出因为生活的艰辛和岁月的沧桑带来的痕迹。我们说明来意，她的眼泪立马就涌了出来，一直在那里说，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回去给你们拿钥匙。她站起来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她原来一条腿不太好使，我扶着她提着衣服就回去了。屋子里没有灯，加上没有窗户，特别的昏暗。但首映入眼的是一整面的墙，墙状。我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三好学生，优秀标兵，整整一面墙都是。我很好奇，于是就开始询问。他开始讲述故事的来源。那个男孩叫杨一，84年。杨一从小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一直都很聪明。11岁那年，他的爸爸开货车给别人驮苹果的时候发生了车祸。不知道为什么，从此以后他就疯狂地爱吃苹果。我一个人将儿子含辛茹苦地养大，省吃俭用，就是为了供他上学，出人头地。这是后来老师告诉我的，说依依虽然考入了市的一中，虽然成绩很优秀，但还是很胆小很自卑，于是总是努力地讨好同学，帮同学买东西，给他1元钱的跑腿费，帮同学洗衣服，给他1元钱的洗衣费，就这样熬到了高三。高三的时候，一个夏天下雨，家里一半的土房子忽然倒塌了，所以我的腿砸伤了。其实本来腿就有风湿，这样倒不疼了。 他说着，脸上挤出一丝丝的笑容。现在走路也不影响了，他知道后一直想退学照顾我，可是我只想他一辈子不要跟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以依然让他上学。他每天洗冷水澡就是为了多学一会儿，每天学习近20个小时，但是临近高考的模拟考试考得很差，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越来越差。临近高考的一个月，忽然间老师就跟我说了，杨一出问题了，整天的坐在学校的秋千上荡呀荡呀，一荡一整天，然后见人就说我要挣很多的钱，我要盖很大很大的房子。其实我是觉得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我现在只想让他健健康康的，日子再苦都没有关系。说到这里，杨怡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我忽然特别的感伤，我忘了爸爸一眼。此刻这个不懂得表达的男人和一个在初中的叛逆期中的女孩被这个场景深深的触动了，我们束手无策地帮着这个绝望的母亲，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她。我已经忘记后来是怎么回去的了，爸爸拿了家里的钥匙在桌子上放了200元钱就离开了。我们拿回钥匙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杨一，所有的故事都定格在了这一幕。坐在爸爸的摩托车上，那个孤零零的土坯房越来越看不清晰，越来越模糊，两排白杨树飞速地闪过，干净的蓝天上没有一朵的白云，渐行渐远的消失物都消失在那条飞满尘土的小路上。爸爸忽然转过头对我说了一句，从今以后不管你学习成绩怎么样，不管你以后在哪儿，不管你对我孝不孝顺，只要你健健康康的我就满足了。风呼呼地吹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爸爸说的如此真切的话语。两年后，从一个朋友的口中得知杨一和他的妈妈去世了，政府让大家捐了很大一笔钱。他妈妈带着杨一去河南治病，闯了红绿灯，当场死亡。我的心里忽然被堵住了，无法呼吸，无法说话，我也不知道如何说下一句。忽然想起金粉世家里的那一句话，它没有烟火绚烂，也不像鸟儿会潜息，不过是放飞的风筝。几年后，我离开了小镇，考入了北京的学校，开始了北漂的生活。转眼间我到北京已经8年了，我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一直在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直希望自己过上不一样的生活。爸爸生日那天，我给他打电话，爸爸不在你身边，不能陪你了。他很是大气地笑了笑，没有关系，不管你在哪儿，不管在不在我身边，对我孝不孝顺，只要你健健康康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又想起14岁那年，我坐在摩托车后呼啸而过的树木和那一所低矮的老房子。
他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
我是你的老朋友冬青，让我们不见不散。
间。